OK，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2月8日。2月8日的话，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大家都被一件事情刷屏了，那就是谷爱凌。2月8日的话，谷爱凌代表中国队完成1620高难度动作，夺得了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金牌。那在今天晚上，8号，今天晚上也是刚刚的颁奖仪式上，谷爱凌拿到了她的这个金牌，并且咬住金牌，进行了这个庆祝活动。我在这里啊，并不是想去聊这个新闻，而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说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谷爱凌，都在说谈论这件事情，可能大家并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件事情对于大家的这个生活，并且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今天的话，我会跟大家就体育、政治、经济还有文化几个方面来简单聊一下这几个话题。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把您的这个观点或者说你的问题发表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好吗？哎，谢谢。那我们首先从体育方面聊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对我们以及对中国的一个影响。那从整个大的中国社会层面来说的话，对于体育总局，那我觉得谷爱凌的这件事，这个成功，对于体育总局来说，那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的。因为对于中国的体育总局来说，谷爱凌的这种成功模式无疑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金牌模式，给体育总局的这个政绩啊，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金牌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添砖加瓦的这样的一个办法。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都看过以前的这个奥运会，都知道那如果中国要培养一个奥运会的冠军甚至是奥运的一个运动员，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你比方说像刘翔对吧，比方说像大家知道的一些跳水的这种运动员，那可能都是从几岁开始就从娃娃开始就已经开始培养了。而且中国是从中国的体育总局啊，是从中国的全国各地，尤其是一些贫困偏远的小山村里面去找这样的一些苗子，然后找到合适的苗子以后再来培养。那这个培养过程其实是非常的长的。那如果熟悉体育运动或者说了解一些体育赛事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清楚，那比方说我比较了解的叫足球运动。足球运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C 罗这个人。那 C 罗的话，他可能就是说很小的时候，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筛选进到了这个俱乐部的这个青训班，然后在青训班里面培训训练了很久以后，那可能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才开始在他的这个里斯本竞技上演处子秀，然后后来被买到曼联，然后曼联也是做了很久然后才慢慢开始出名。那可能他真正在体育界打出名声，并且带领就是他的国家队葡萄牙队获得一些荣誉的时候，那可能都已经是二十几岁这样的一个时候了。那你想他六岁八岁就开始训练，然后一直到二十几岁出成绩，那这中间可能就是说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那对中国的每一个金牌运动员，尤其奥运会还是四年一次对吧，那对中国的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那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培养的过程。而且中国的运动员从区体委区体校，然后到市的体委体校，然后再到省体委体校，然后再到国家队，然后在国家队里面再获得奥运的名额，然后在奥运中间再冲击奖牌，冲击金牌。那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金字塔。那这个金字塔就意味着实际上你的成功率是非常的低的，因为有无数的人，成千上百的人，甚至上万的人都会成为你这个金字塔的底层的部分，所以能够爬到金字塔尖获得 奥运奖牌甚至金牌的人，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而且这个这是所以第一就是说你这个周期太长，第二成功率太低。那如果对于中国的领导，尤其是就是喜欢体育的一些领导来说，那如果他今天要把中国的这个体育成绩打响推出去那他下一个指令，那他肯定是等不了十年二十年的，因为十年二十年以后他肯定不会在这个位置上了那如果他要在短时间内出成绩怎么办呢？那我觉得就是像现在像找一个像谷爱凌这样的一个已经出成绩的运动员，他在国外已经打出了成绩，而且他有冲金的潜力，那借助他的这个华人身份，那中国直接把他收回作为这个中国人收回来付出经济代价也好或者其他的代价也好收回来，然后代表中国队出赛直接冲金谷爱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对吧？他19年他从小就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了他的学业，接受了他的训练那19年的时候他才被中国接纳，然后加入中国籍，然后19年加入中国队开始代表中国队训练并且参加比赛。那19年到现在22年他拿到了这个代表中国队拿到了金牌，那实际上他只花了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三年的时间那中国就可以短时间内在一个非常冷门的项目里面去获得冲击金牌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见效非常快的，它可能花包括像昨天摔倒的朱晨还是朱静 sorry 我不太记得那也是一样的，那都是短时间买回来的这个海外华人，然后代表中国人出赛然后他马上就能够冲金，他的见效是非常快的而且他的成功率也会很高，因为他在海外已经有成绩了，他不会像说在国内我找一个苗子培养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苗子会不会长成，对吧？而且他可能还会受伤病的影响，那你直接买过来你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那见效短然后成功率又很高然后因为加上他的华裔身份，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说他能够非常好的去增加民族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中国人他会觉得 OK 你在海外的华人你会愿意回来代表中国参赛，那你一定是觉得祖国强大了，对吧那所以在国内的中国人他会觉得非常自豪，他会觉得海外的华人羡慕中国的强大，然后增加国家的荣誉感并且这个人作为在海外从小生长的人，他整个生活的圈子都是在海外的，他是被海外的人以及海外的媒体所包围的，那如果这个人回到国内代表中国队参赛取得了荣誉，那无疑他会在海外又影响他海外的圈子那这样子对海外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国形象的一个宣传所以综合像我们刚刚说的几点，就是说第一你直接在海外买，体育总局如果直接在海外买华裔选手回来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话，那第一它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二它的周期非常的短，第三它能够在国内起到一个增加民族意识增加国家荣誉感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作用，第四它能够在海外起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和故事，所以综合这几点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石多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无疑谷爱凌的成功那是给体育总局这个模式打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础，那我觉得在今后谷爱凌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在海外买华人买华裔选手回来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这种模式一定会大规模的铺开大家可以就是观察一下后续我觉得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说回来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啊，那我觉得在体育层面的话，对于普通人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啊，因为谷爱凌的成功，谷爱凌的夺金，既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物质上或者是说就经济上的影响，也不会激发普通的中国民众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因为就我个人来说，包括我周围的人来说，就是如果你不是因为冬奥会，不是因为谷爱凌的话，你可能北京冬奥会，不是因为冬奥会在北京，不是因为谷爱这个中国身份的话，你可能压根就不会去对冬奥会，对这个冰雪项目有任何的关注。我相信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大家关注的可能都只是夏季的奥运会，没有人会去关注冬季奥运会。那原因之一就是说，因为中国没有这种冬季奥运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吧。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气候它还不像欧洲，尤其是北欧，也不像美国、加拿大，更不像日本，它是一个高纬度、多山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大家在冬天会去崇尚和从事这个冰雪的运动。在中国的话，你像这次冬奥会虽然是在北京举行的，但实际上北京是没有下什么雪的，北京所有的场馆、所有的场地，大部分用的都是人造雪，以及人造的这个。人造的冰，所以靠天然的情况是没有这个冰雪运动的基础的北京你想已经是中国的非常北方了，对吧？它都是这样子那可想而知，中国的大部分我觉得超过2/3的地方，它都不具备进行冰雪运动的这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冰雪运动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花钱的运动，因为你想你需要非常多的装备，对吧？第二个，你一般去到这种冰雪的场地，你需要就是一个比较长的距离，而且你不可能一去当天就，大部分情况下你不太可能会当天来回，你可能会待上一段的时间，那这些你都是需要去花费的，但是中国，我觉得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说我可以花很多钱去从事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这个经济基础。所以实际上大家对冰雪运动的热情我觉得也就是看看冬奥会，看看奖牌数，仅此而已。那它不会激发大家对这个运动的热情，那也不会对我们普通人有任何的影响。那实际上我觉得奥运会它的目的它其实说回奥运会本身它其实并不是一种国力的比拼，它不是一个就是说美国、欧洲、中国上来 show muscle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奥运会它本身的目的，原本的目的，它应该是一个体育精神的展现。实际上我觉得奥组委也好，或者是说全球的这个运动员、体育爱好者也好，他是希望通过奥运会来扩大体育运动的影响力，以激发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来更多的参与到这个体育运动当中来的。但我觉得这次的冬奥会或者说谷爱凌的这个夺金是没有起到这个作用的，是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的。因为普通人不会因为他夺金，不会因为这次冬奥他就去有任何从事这项冰雪运动的热情和爱好。就好像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谷爱凌参加的那项运动到底叫什么，就是他学名到底叫什么我还是不知道我相信大多数人知道他拿了金牌，但是什么运动拿了金牌也不知道那你今后你会因为谷爱凌去从事这个运动吗？我觉得可能不太会那你会，如果你有小孩，你会想把他培养成谷爱凌一样的人吗？我觉得可能也不太会。所以在体育层面，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毫无影响力那话说回来，就是既然他在体育上没有完全没有影响力的话，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这么多的宣传，这么多的这个造势呢？那我觉得他现在就是那我觉得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秀的这样的一个意味整个奥运会已经脱离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体育精神的一个展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情绪激发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了那我自己去翻了一下网上的这种 有关奥运的一些帖子啊，或者是说一些发文，那基本上网上都是在嘲笑韩国，嘲笑美国，或者就是说包括像谷爱凌的这个新闻，就说谷爱凌在参加比赛的前一天还在回怼美国媒体，对吧？那其实整个宣传的基调都是在激发民族的这种情绪，而且我感觉就是在找对立面。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大家也会发现，那最近的这个热门人物除了谷爱凌，还有羽生结弦。羽生结弦他是一个日本人，而且他从事的这个冰上运动，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人。运动，那为什么中国的宣传会把羽生结弦拿出来作为一个话题性人物来讨论呢？那我觉得也是在给冬奥会来造势，来增加冬奥会的这个关注度。那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去热炒谷爱凌，不是去热炒羽生结弦的话，那谁会来关注冬奥？我觉得中国是没有人会去关注冬奥的啊。那如果没有人关注冬奥的话，那中国为了奥运会花出去的这些钱怎么办啊？那也就意味着花出去的钱完全就打了水漂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中国为了奥运会一共花了39万亿，对吧？就官方数字是39万亿，但实际上就是海外媒体的报道的话是说中国这次一定花的远远不止这个远远不止这个金额，一共是花了10倍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中国一定是希望就是说要把这个冬奥的关注度炒起来，然后达到一个宣传的效果，要不然花出去的钱确实就是打了水漂。OK， 然后讲完体育层面，讲完政治层面的话，我们再说一下经济层面。经济层面我认为的话，对于谷爱凌个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找谷爱凌代言的这些商业品牌来说的话，那在一定是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因为夺金就代表着热度嘛，热度就代表着流量，流量对于品牌来说就代表着效益所以有热度有流量，那对品牌来说一定就是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对于社会整体的经济来说的话，我觉得是看不到任何就是经济方面的帮助的因为怎么说呢，一项体育赛事如果要在社会上起到一个经济效益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体育赛事它会激发，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它会激发人们参与这项运动的一个热情那人们有了这个热情，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了以后，就会有这个场馆的需求，对吧？那就会增加基建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那你去参加这个活动肯定是要去购买装备的，那就激发了消费。而且你去到这个地方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你会带动餐饮，带动旅游，带动门票等等各种各样的收入所以在如果这个体育运动有了一个正向影响的话，它是会对社会产生一个经济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足球经济、篮球经济、NBA 经济等等等等就是说它其实会在社会层面产生一些整体的经济的反响的但是就谷爱凌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是看不到对社会整体经济层面上的这个影响和冲击的。那对于个人层面来说的话就更加没有了谢谢你的提问，你说这是在干啥这是在聊一下谷爱凌对我们整个经济的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影响 因为谷爱凌毕竟作为一个非常热点的事情嘛，她拿到了这个金牌啊，而且很多人也在和谁聊，现在不就在跟你聊吗？啊，但是你来之前的话，我自己是有在就是在做录制啊，这样子我可以把这个节目录下来，然后放到其他的平台上去啊，大概就是这样子。OK， 那OK， 我们再说回经济上的东西啊，就说谷爱凌，对于谷爱凌来说，她获得金牌，对于她个人或者说对于她代言的各种商业品牌来说，我觉得是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啊，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夺得了金牌就意味着有了讨论度，有了讨论度就有了流量，有了热度，有了热度就有了流量，有了流量对于商业品牌来说那就是经济的价值和回报。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来说的话，我觉得是看不到任何积极的经济层面的影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谷爱凌她参加的是一项这个体育的赛事。那体育赛事如果要影响经济的话，那它应该就是说它会激发人们对这项运动的一个热情啊，那大家会愿意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来啊，比方说你看了谷爱凌的运动，你会想去滑雪，然后你去滑雪，你就会促进就是当地对于滑雪场地的一个需求啊，谢谢关注。那有了这个场地的需求，那肯定是带动了基建的建设的需求，对不对？那就有了经济的这个刺激。然后其次，你去滑雪，你肯定不会说啊，我就穿身便装就去了，你肯定是需要装备的，所以你去买装备，你就会刺激消费。然后你要去滑雪，你肯定会有餐饮的需求，有住宿的需求，有交通的需求，所以这一系列都会带动你对整个社会经济的一个影响啊。但目前来说，我觉得谷爱凌她虽然夺得了金牌，但她并不会激发人们对冰雪运动的这项运动本身的一个热情和参与感啊。所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带不来这种体育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对于社会整体经济来说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不会起到一个就是推进的作用。那对于个人层面来说，经济上的影响那就更加没有了，反而对于个人来说，我觉得我们是要尽力的避开这些品牌的，就是避开谷爱凌代言的这些商业品牌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就是谷爱凌她代言了这些品牌，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夺金了，他有了热度了，那这些品牌他的一个天然的反应是什么样？那天然的反应肯定就是说，我要利用这一波热度然后进行一波收割嘛，对不对？那比方说谷爱凌代言了哪些品牌？他代言了瑞幸咖啡，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去买瑞幸，那可想而知，我觉得瑞幸他肯定是要开始涨价了，他可能从明天后天他马上就要开始推出一些特定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肯定是要高价来推的啊。那如果你这个时候跑去买瑞幸咖啡的话，或者是说买其他谷爱凌代言的其他商业产品的产品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韭菜撞到了镰刀上，你一定是要被收割一笔的。所以从理性层面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在经济上对个人来说，谷爱凌夺金是没有什么经济影响的，而且你反而是应该要避开它的这些品牌。因为在这个热度上，在这个热度的情况下，一定是要被收割的。OK， 当然，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些品牌，真的喜欢谷爱凌这个人，你愿意去支持他，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去支持，你也要知道 ，OK， 你现在是被收割的，是被收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经济层面上，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对于谷爱凌本人，对于他代言的这些商业品牌来说，那是有经济价值的，对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层面来说，那是看不到，我觉得是看不到任何经济影响的。对于个人来说，那也是没有什么经济影响的啊。这就是在经济层面，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一个影响。那最后我们再说到文化层面，文化层面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谷爱凌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谷爱凌夺金，它其实在中国以及在整个国际环境下，它造成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文化冲突。 这种文化冲突其实是建立在中美对抗的这个大环境之下的。大家都知道，其实中美这段时间不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情况，包括就是说大家会看到像长津湖以及长津湖的续集这样的一些就是专门来抗美的这样的一些文宣的作品那谷爱凌恰恰就是这种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代表因为她是有双重的国籍身份，她既是美国国籍又是中国国籍那她最典型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且不论你是代表中国队出战还是说代表美国队出战，你代表任何一个队出战，你一定都会遇到这种身份的冲突，也就是说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那我目前看到的话就是说，谷爱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都是一个回避的状态的，就是他知道这个身份冲突对他是一个不利的影响但他选择了不回答这个问题，他进行了一种回避怎么说呢，就我觉得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但是是一个算是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吧他并没有解决问题他只是把这个问题就是暂时绕开了，但这个问题一直会在呢，它会成为谷爱凌在将来的一个巨大的商业风险或者说政治风险我个人觉得谷爱凌不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然后从他发表的一些言论或者是说他自己发表的一些个人的Facebook、Twitter 的Instagram 的这样的一些言论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容易祸从口出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就是他发的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他在奥运村然后在参加比赛之前的一个帖子，然后他大概就在 Facebook 还是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个帖子然后人家就问，哎，你现在不是在中国吗？你为什么可以登录就是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这些软件不是在中国不可以登录不可以就是使用的吗？然后谷爱凌就在下面回复我觉得回复的非常有意思，也非常代表他的个性。他说的就是说兄弟，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VPN， 而且你在 App Store 就可以免费的下到 VPN 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这个话就是说，其实问他的那个人并不是不知道中国可以翻墙他一定是知道中国是可以翻墙，他这样问谷爱凌其实就隐含着一种政治的意味，就是说你为什么在中国是有特权可以使用普通中国人用不了的这种墙外软件的，但谷爱凌他直接就说我用 VPN， 而且你也可以用这个 VPN，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你直接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那我觉得他这个回答其实不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因为他等于就是说把一个政治的借口就丢给人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你在中国使用 VPN 或者翻墙软件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违法的那如果将来谷爱凌在类似的这种情况下甚至是他在面对媒体的这种情况下说出了类似的这样的话的话，我觉得会成为他的一个政治风险，然后这个政治风险就会引发成一个他的商业风险，然后给他代言的这些品牌带来一些负面的冲击所以我个人看来，如果是在金牌前，就是他谷爱凌拿到金牌前就让他找他代言的这些品牌来说的话，那实际上是一个押宝那从结果来看也是押中了，那这些一定是可以获得利益的。那如果是在谷爱凌拿到金牌之后才开始去找谷爱凌代言的人的话代言的人或者代言品牌的话，我觉得就怎么来说就有一点不太理智了因为这个时候第一个就是谷爱凌的热度刚好是在最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的开价一定会非常的高，那你的投入一定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商业品牌来说。那第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谷爱凌这个人，他不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讲话不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没有什么政治敏锐度，那这种情况就会 变得非常的容易祸从口出。那一旦谷爱凌在一些大的媒体上祸从口出，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好的政治舆论的影响的话，那对这些品牌来说一定就变成了一个负资产了。所以从这两个环境来这两个条件来说的话，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理智的品牌，它就不太应该去找谷爱凌来做任何的代言了。OK，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那说回来，对于文化这一块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谷爱凌的这种双重国籍的身份，在中美对抗的这种大环境下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响或者政治影响的东西，会给他自己个人以及中国体育队都会带来一些风险。那如果这个情况在前几年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好事。因为前几年中美对抗没有那么激烈，而且中美的关系都比较不错，对吧？如果有一个美国国籍的人代表中国来回到中国来代表中国参赛取得金牌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美关系加速剂。但是在现在这个中美对抗的大环境下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非常激烈的文化冲突。这是我的一个看法。OK， 那总的来说，在体育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话，我觉得谷爱凌大概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OK， 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些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简单聊一下。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再来聊一下，就是说冬奥会这件事情怎么说，在体育层面上的一些影响吧。我自己觉得在体育层面上来说的话，对于体育总局来说的话，就谷的成功啊，无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功。因为这给中国的体育金牌模式啊，开创了一个新的金牌模式。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在以前的奥运会都是培养自己人的，包括在各种中国的体育活动当中都是培养自己人的。那培养方式的话，那大家也都知道 OK， 都是在全国各地去找有机会的苗子，尤其是瞄准偏远的贫困的山区去找一些小孩子，6岁8岁就开始拿到比方说区体委，然后市体委、省体委，一直到国家队，这样层层筛选上来的。那这个筛选的机会啊，或者说它的这种模式啊，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模式。那每一个我们看到的奥运选手，我们看到的拿到金牌的这些奥运选手，他下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备选拔以及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些人而且这种选拔的培训的模式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想，一个小孩子他可能就是说5、6岁、7、8岁就开始加入到这个就是体育项目当中来，那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之后，他要真正的拿到成绩，可能都已经是最快的话可能也是15、16岁，慢的话可能要20多岁。那整个过程的话是需要就是10几20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以前的这种金牌培养的模式奥运运动员培养的模式，那其实他的培养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它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谷爱凌的这种模式呢，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模式。因为对于体育总局来说，第一，它省掉了就是筛选和培养的这个过程了。他不再是找一个5、6岁、7、8岁的小苗子来慢慢自己培养了，他直接就找一个海外已经在这个项目当中已经拔尖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像谷爱凌，就是他9岁的时候 他就9岁12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他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的冠军啊。那他一直到10几岁的时候都是这个行业这个运动行业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时候体育总局把谷爱凌拿过来代表中国队去参赛，他去冲击金牌的这个成功率会非常的高，而且他的过程会非常的短，因为谷爱凌在国外都已经训练好了，对吧？他已经培养好了，他哪怕是不带中国来，不接受中国的任何体育培训，他也有冲金的这个能力啊。我们知道谷爱凌是2019年加入中国国籍，然后加入中国队。那2019年到现在2022年，其实也就是短短3年的时间啊，3年的时间，体育总局就培养出来了一个金牌选手。哦，那这个不论从时间也好，还是说成功率也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中国的领导是非常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因为短期在他的任内就能够出结果，那相比以前的这种，又长成功率又低的模式来说，谷爱凌的这种模式，无疑是非常受体育总局，尤其是领导的喜欢的，而且，这件事情啊，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作用。比方说，像在国内，国内来说的话，那大家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宣传，一定是增加了大家的这种民族意识，增加了国家荣誉感。所以，对于体育的内宣工作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而且，谷爱凌在国外长大，她有国外的圈子啊，她面对国外的媒体。他又能做到，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他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外宣的工作，所以综合看来的话，就是，第一，他成效快，见效周期短，对于国内来说，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增强国家荣誉感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作用，在国外又能起到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不管是对于体育总局来说，还是对于就是政治的领导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可以想见，在今后，在下一届奥运会，在下一届冬奥会，下下届奥运会，下下届冬奥会，我们可以想见谷爱凌的这种模式啊，一定是大规模去复制的。那体育总局一定会在全球去，在各个这种小的运动行业里面去找这种年轻的华人运动员、华裔运动员，然后把他们规划回来，代表中国队去参加这个行业的比赛。我相信在将来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就像谷爱凌这样的华裔选手代表中国队出战啊，这就是将来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新的奥运模式啊。那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于国家体育总局来说，谷的事情啊，谷的夺金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影响。那再说到对于普通人的层面，普通人的层面的话，我觉得在体育方面那基本上谷爱凌的夺金，那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谷爱凌夺金既不会激发你对运动的热情，也不会激发你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更不会激发你对冰雪运动的热情你不会因为看到谷爱凌夺金了，就说我明天要去健身房多举2块铁，也不会说我将来要去做一个冰雪运动员，更不会说我要把我的小孩培养成像谷爱凌一样的冰雪运动员因为冰雪运动对于大家来说，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事情没有这样的一个运动环境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真的只是看到了就是中国的奖牌榜金牌榜上又增加了一枚金牌，仅此而已其他的意义在体育层面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 OK 那这就是体育层面上我觉得谷爱凌夺金对于我们国家以及对于普通人来说它的一个影响。 OK大概就是这些。 OK 那聊了这么多了，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谈论的内容有意思的话，那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也会定期的，就是每天晚上，争取吧，每天晚上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看到的一些热点话题，有意思的一些话题，那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的一些看法，那希望，就是，你们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会是一个有意思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帮助的，有一些帮助的信息，那就好了。OK， 有你们订阅真好，愿你们今夜过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晚安。